你看清朝这个历代的帝王，你去看看这个文武百官给他的奏折，看他所批的这个文字，你如果读了之后，你心里会感动。你看他批的公文，念念都是为老百姓福利着想。啊，底下人有个建议，如果这个建议是对老百姓有损害的，他在文字上批驳说这个事情不能做，做了以后我老百姓会骂我，他就这么写罢了。啊，这些东西《四库全书》里就有了。啊，你看看那个奏议，啊，他收集在这个部门里面。啊，可见的他怕老百姓骂他，他怕将来历史上写他的坏话。不像民主，民主的时候他在位的时间很短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责任心没有从前做帝王那么重。啊，所以他确确实实是对历史负责任。啊，那么再说孝的时候，他对祖宗负责任。啊，不能将国家在自己手上忘掉，这是罪过，这个是真正大不孝啊。啊，所以他们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。底下经文说厉害胜负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。啊，这个几句合起来讲就是今天所谓的竞争。这个竞争不是好名词。啊，争是什么？斗争啊。啊，实在讲，佛在三千年前对我们这个社会也已经看透了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是斗争坚固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后啊，讲这个2500年之后的事情，它分为五个阶段，是五个500年，500年是一个大的变化。那么我们现在是2500年以后的斗争坚固的时代。那么现在人与人的往来不是道义，是利害。今天有利了，就是非常亲密的朋友；明天利益没有了，反目就是仇人。现在是这个社会，跟从前讲道义完全不相同啊。以前不但人与人讲道义，国家与国家也讲道义。今天没有了，国际上也是利害往来啊。道义在这个时代已经看不到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。啊，所以我们看清楚这样一个社会，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到哪里去？胜负 人与人之间相比都是真胜负，现在连佛门也不能避免了啊，许许多多些道场出家在家四众同修啊，都增生佛，佛法跟世法一样的衰微啊，这是众生没有福啊，要一个比一个强，没有肯忍让的啊。今天你在社会上讲忍让，人家说你是傻瓜，人家说你赶不上时代啊，意识形态完全转变啊，它的结果呢，就底下讲结愤成仇啊，愤是小怨，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情啊，可是这个小怨呢，就慢慢积就变成大的怨仇。啊，积小怨就成为大仇了。到最后的时候，破家亡身。不顾前后，这个前后是讲的因果。啊，前是前生的，后是后世啊。没有想到啊，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死了以后怎么办？啊，六道十法界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？人如果能想到死后啊，自然就不造恶业了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，这些地方不能不细讲，不能不深入啊。为什么原因呢？与我们切身的关系太大《观无量寿经》它的内容是讲净土的理论，讲修学的方法，讲九品因果啊，这个三桩事情观经讲的详细。我们这个经有说，但是没有观经讲的详细啊。我们这个里面讲的是大纲，比如讲这个品位，我们只讲三杯，观经上就讲九品，就讲的详细啊。在三杯九品里面，观经的经文就明白告诉我们，上辈往生的、中辈往生的都是修善啊，是什么人呢？凡夫，绝对不是圣人。啊，是一个真正修上品善的，有智慧，有慈悲，有善巧，能够在一生当中学己为人，积功累德，这样发菩提心，一向念佛，上三品往生，上辈往生，中辈往生的，虽然他修善比不上上辈，还是世间的善人啊。他不学佛 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也不堕三恶道，来生必定得人天善果的，终被往生的啊，中三品。下三品往生的都是造恶业的众生，如果要不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必定堕地狱。啊，所以经中这个待业往生，它真正的意思是待恶业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大经上看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法门，上从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，那个地狱众生是哪些众生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啊，自己啊，我们造的恶业，如果不能往生西方世界，就堕地狱啊，我们就是地狱众生啊。今天我们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现在回头虽然过去造作地狱的业因，地狱的种子，我现在不造恶缘了，有因没有缘，后头就不结果啊。我们有缘分遇到佛法，有缘分呢遇到无量寿经，遇到阿弥陀佛，这是大善根的现前呢。证明自己过去生中不是没有善根的，有善根的。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要努力修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缘。我有因加上这个缘，哪有不满果报的道理啊？果报就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这一生自己可以拍拍胸脯，我往生决定有把握。这把握从这来的，不但恶事我们不是，恶的言语我们不说，恶的念头也不是。念念呢，只念阿弥陀佛，心心只想西方境界，这就对了。那么我们要再问，观经上讲的这是作恶的众生啊，都是将来会堕三途的众生，这是下三品。我们现在仔细反省反省自己所做的恶业，必定堕三途。那么将来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就是下三品呢？不见得。何以不见得呢？我们在观经上看到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造的那个恶业，不比我们造的轻呢。他杀父亲，害母亲，篡夺王位，破活合僧，灭佛法，这个罪过大了。这无逆罪他造全了，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。他是在临终时候才忏悔，临终说地狱相现前，这个时候害怕恐怖了这也是遇到善友啊，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跟我们中国唐朝张善火那个样子差不多，地狱相现前，他才真正彻底回头 啊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？佛给我们说的，上品众生。他这个品位那么高，我们听了之后想不通啊，这样的恶人下下品往生呢，那就很幸运了，怎么能够上中品往生？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两个因缘，就是两种修行方法。一种呢是平时你积功累德啊，你天天在修习，虽然天天在修，这个力量啊不猛，心不恳切，你的进度很缓慢，是天天在进没错啊，像爬楼梯一样，啊，你从下面那个第一层爬，啊，爬到我们这五层楼来。啊，要很长的时间呢，啊。另外一个人呢，虽然在你后面，你已经爬到二楼了，他还在一楼。人家上电梯上来，你没上来，他早上来。啊，那个是波斯匿王，是临终忏悔，他那个心真实，忏悔的力量非常恳切勇猛，一下就超过了。啊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。我们对世间极恶之人不能轻视他啊，怕他什么呢？他像波斯匿王临终一下就超过，那远远在我们之上啊，怎么可以轻慢他呢？啊，佛在经上常常教诫我们不轻恶人，道理就在这里啊，所以你晓得是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进步很缓慢，罪业还天天造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忏悔的心又发不起来。哎，为什么发不起来呢？还没到死到临头啊。所以还不怕了啊！可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真的到死到临头了，就怕迷惑颠倒，那个时候纵有善有也没有办法提醒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啊！这个事情多啊，我们在现前啊，在国内在国外我们就看到许许多多，而且是什么出家人啊，都是这些法师的，啊，他们走的时候神智颠倒啊，这个时候作念都不一定有效果，你说这多可怕了啊！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劝勉我们平常要修福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平常修福，我们不要享福，修福不享福，福报留到什么时候享呢？留到临终啊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享啊。那时候享什么福呢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那是大福报啊！啊，这个人呢，就顾到后，顾到前后了。只要临终神志清楚，这个人纵然不想往生，他也不堕恶道啊。凡是堕恶道的都是迷惑颠倒走的啊，六道里头他自己去选择嘛，哪有一个清楚的人去选择三恶道呢？没有这个道理吧啊，会选择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撞上去的呀，都不是清楚人呐。所以临终啊，我们中国讲啊，这个五福当中好死是五福之一啊。 而且五佛里头说实在话，这一佛是最真实的啊，关系你来生一生的祸福。所以不要把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就想完了啊！临终时候福报想尽了再走，这可不得了了啊！这个念佛都不一定能往生啊，因为你有障碍再看下面一段，富有迁徙不肯施，爱薄贪重辛劳生苦，如是至尽无业随者，善恶祸福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或入苦毒。这是说富是有财富的人啊，多财多于财，这叫富啊。财是命中所有的，命里没有你不可能发财啊。如果说命里没有财，这个人有方法发了财了，释迦牟尼佛也会拜你做老师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办法，那他做不到啊，你能做得到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就超越因果了，这把因果定律啊推翻了，打破了。事出世间法都不出因果定律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真的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，谁定的？自己定的啊。你这一生多财是因为你过去修财布施多，修得多。你这一生聪明智慧是你过去生中修集的法布施修得多，这是这一生得的果报啊。佛家常说，欲知前世因，我前世做了些什么，今生受者是，我这一生所得的果报就是的，我所享受的就是的。欲知来世果，我来生果报怎么样呢？今生做者是，我这一生做了些什么，就是来生的果报之因啊。现在得到因了，既然知道财富是命中所有的，你求它干什么？所以我常常劝初学的同学多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要认真的把它念三百遍啊。念了有什么好处呢？知道因果报应，然后才能够安分守己啊。否则的话，命里头是有财，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啊，得来的财，这个佛法讲不尽之财，还是你命里有的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我用清净心得的，他自己还会来，那我何必呢？何必要起这些恶念呢？要造这些恶业呢？啊，起恶念造恶业，把别人的财骗到自己了，还是自己命里有的，冤枉啊！冤枉造了罪业啊！ 啊，那了凡先生知道这个一生的命运，所以他晓得哪一年有多少收入，哪一年这个去求功名考取多少名，他都定好了，他心定了，他不求了，到时候自己会来。啊，真正才得到心安理得了，理明了之后心安了。富有的人实在讲，我刚才讲了，钱财很多，这个机会在你面前溜过，你要把它抓住啊！抓住说再造善因，不要吝惜啊！啊，不要保有啊，要施舍，越施越多啊！啊，要学范例呀，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的大夫范例，我们中国古时候是供范例呀做财神，啊，供他做财神，这很有道理，就是有大富之人呢，以他为榜样，要学他。那他发了大财，发财之后散财，那他以他的财富的时候救济一些贫苦之人，啊，通通散掉，散掉之后再从小生意小买卖做起，啊，做了几年呢又发了，这就是他命里的有财啊，丢都丢不掉啊，你真的丢掉他那又来了啊，而且来绝对比前面还要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又种的因嘛，这好像有利息嘛，他生利息嘛，他决定比上一次来的多嘛。啊，范蠡很聪明啊，来了再散，你看历史上记载，三聚三散嘛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有聪明、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有财是福报，啊，是你的果报啊。用财呀，是智慧。啊，真正有智慧啊，这个财用得非常恰当，成就无量功德。啊，使你的财富生生世世都保持，不会呀，想一世就完了，甚至于还有很多想不到一世啊。这个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，年轻的时候发达了，老年时候衰了，啊，钱财都散失掉了，啊，所以要知道施予。啊，不要做不肯施，啊，要施，啊，要以清净心，以平等心呢，修广大的布施。布施刚才讲了，要高度的智慧，啊，使你这个钱财啊，用得非常恰当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钱财就是轮到你手上分配呀，这不是你自己的。哎，现在在目前我溜过，哎，我现在有权来支配它，来分配它，哎，就看你怎么分配法了。啊，分配的恰当，无量的功德。啊，那么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工商业普遍发达，物资缺乏的地方固然有，不太多，啊，是不是已开发的 国家，正在开发的地区，人民生活在物质生活都能过得去。这些地区，我们真正想做一点好事，修布施，布施佛法，以这个为主。那其他的他不需要了，用不着我们去布施了。他缺乏的是缺乏智慧呀，他迷惑颠倒啊。我们要布施，这个法布施给他，让他清醒过来，破迷开悟啊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。所以你们想想，这个历史上孔老夫子一生修的是法布施啊，孔老夫子没钱呢，也没有势啊，他跟官场上虽然有认识的人，没有什么往来啊，这个官场这些人也不太理会他，不愿意跟他打交道啊。啊，他教育修法布施啊，你一看他这个恩德，一直到今天提起来，就是外国人都仰慕都尊敬啊，中国人头脑稍微清醒一点一点的，对夫子没有不仰慕的。啊，再看看印度释迦牟尼佛一生跟孔老夫子一样，也是修的法布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虽然有地位，舍弃了，啊，王位舍弃了，不做了。啊，财富也舍弃了，每一天托钵。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两个都是从事于教育工作，修法布施。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例子，想到《华严经》上广修供养，普贤菩萨给我们说，一切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。这个话说的就很清楚了。我们看到释迦孔子给我们做了证明。啊，没有开发的地区，落后的地区，那我们要财法两种布施都要去做。啊，财布施能够帮助他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，以免饥寒之苦。法布施呢，能够帮助他觉悟，他能够改善他的环境，啊，改善他生活环境。啊，所以布施是有智慧的。啊，没有智慧修的那个布施啊，好像你种这个植物一样啊，你找不到肥沃的土地啊，你把它种在沙石里面，几天枯死掉了，白丢了。所以要知道哪是真实的利益啊，这个利益是对众生的利益啊，哪个是相似的利益，好像是对众生有利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。我们要把它看清楚，要认识清楚，要善于选择。啊，只有世间愚人，他才吝啬，不肯布施，爱薄贪重。啊，爱是爱惜啊，宝是保护啊，保护什么？ 保护他自己的利益，啊，把自己的利益呢看得太重了，啊，这个样结果是辛劳辛苦，啊，心里面刚才讲的，他牵挂很多，忧虑很多，得失心很重，操心的，辛劳，辛苦啊。啊，想尽方法保持他的财产呢，啊，他的财富啊，唯恐财富失掉啊，啊，殊不知，纵然是辛劳辛苦到了极处，也未必能保得住。啊，如是至今。业无业随点，这个至今就是你一直辛劳辛苦到死，到老死还是一样带不去，那真的万盼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的，啊，一生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，这个罪业你带去了，除罪业之外一样都带不走，这善恶祸福啊，追命所致，你所得的结果就是这个。啊，你修的善，善业你带去；啊，你造的恶，恶业带去，恶将来就是祸害；修的善，将来就是福德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祸福无门呢？为人自招啊，祸福从哪来的？不是从天上来的，也不是别人加给你的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祸在落出，落出是讲人天善道，祸入苦毒，苦毒就是地狱魔鬼出生，这三个道。经文讲到这个地方，都是给我们叙述人间事的真相。我们读了之后，深深反省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像佛在此地所说的，这才重要。如果自己是佛所讲的这一类人，那就从今天起痛改前非，啊，把自己这些毛病习气要努力把它断除，啊，佛给我们讲要放下了，啊，放下为什么放不下，放不下的原因我们对于事实真相没有看破，不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状况，就真相不知道，不知道将来啊来生的这个六道轮回的实况，不知道啊。眼前明了，将来也明了，那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，应该怎么做法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心里面就有分寸啊。那么这一段讲道无底下这个文呢，才真正讲道啊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星期三呢再读下面这一段。